神的话语，只要我们有圣经，请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从第九章的有些地方来看，然后再看到第十章。今天我的重点是摆到第十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叫我们圣经打开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第九章第三十节，这里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看从第九节第十节，假如我们再往后看的话，一直强调义义义这样一个字。那么义这个字，我们可能会思想义到底是什么。义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它的意义就是讲正，英文叫 right， 正。第二个意思，它是讲到直，很直的那个字 straight。所以义是什么？义就是正的事情，义就是直的事情。神要我们做义人，当基督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正直，而且有能力，很实在的那种人生的一个地位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是正直的神，神也是真理的本体，就是说神他是用真理来启示那些寻求他的人。神是以正直与真理来处理跟我们整个人类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这位神。而且从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神在创造界的里面，只有人被造成为有位格的人，可以跟神有互相交流的关系，可以跟有位格的我们人之间可以互相有交流的关系。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被造物没有位格。好，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不能跟动物有这个交流的关系。可能说，哦，我爱这个动物，动物看到我来，它就会舔舔我，这个不是正常的交流，是要有思想、情感、意志，而且还有语言的功能。哦，这是位格的意思。好，那么我们看见神是正直的神，他用真理跟正直跟我们这些有位格能够跟他有沟通的这些人中间的关系，他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处理我们中间的关系。那么义在新约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最主要是讲到在法律的里面判断的一个行为。所以当一个法官在法院里面判断这个是对的，是没有犯罪的，跟律法没有抵触的时候，那么这个公正无罪的判断就叫做称义。那我们看见旧约给我们对义的了解，其实就在一个位格形象方面的，就是在我们神造我们有真理、圣洁、仁义跟圣洁，有这样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了解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有真理、仁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位格，怎么样子在生活行为里面 把它活得出来。那在新约的了解是讲到道德跟法律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看见人要正要直，要照真理而行，这个叫做义。在新约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违背律法，在神的审判下我们就 显为是公正的，这叫做义。那我们假如把整本圣经里面有关义这个字归纳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最起码看到有五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第一方面，正直。一个义人乃是正直的人，他的位格形象跟他的内心的本性是正直的。第二个层面讲的公正，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义人是一个公正的人，在他待人处事的态度方面是用公正来处理跟别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义人在处理跟别人的人的事情上前，他一定不会受贫富贵贱高低这些来因素来影响他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层次讲到真理，有真理。其实我们知道义的内涵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义跟真理是不能够分开的。义跟真理只要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会让我们看见这个义就不会变成是一个空洞的那种好像一种很虚妄的一个理想而已。这是而且生命内容的实质可以呈现在这里面。所以当一个义人他一定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义人一定是循着真理的原则来做的人。所以从个角度来看，一个义人他就是实践真理的人。第四个层次讲到清心，讲到圣洁。从他的生命本质来看，他是圣洁的，而且清洁、圣洁、纯洁常常跟义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在义的纯洁方面，他有他的专一性、单纯性，这是跟圣洁不能够分开的。纯洁而单一的心是圣洁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哪些是单一方面？单一方面最主要是要专讨主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义的本体就是这位神，真理的本体就是这位神，我们乃是照这位神的形象而造，所以我们应该要归回到义的本体。只要我们不归回义的本体，我们自己要处理要找我们的义，你就发现到会出很大的问题的。好，所以单一就是专要讨这位主的喜悦，回到义的本体的里面来，也是要专要让我们这位义的本体这位神得荣耀。那么我们再看第五个方面，就是对罪的威严。对罪的威严是义的一个动态的表现，可以说一个真正的生命活力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义人能够产生一种在生命里面让人生而可畏的那种精神，这是义所产生的那个影响力。康德他讲到过，他说当他抬头看到 天上这惨淡的这个星，这些星空的时候，在他的内心的里面感觉到有那个道德律的那个在里面的时候，他这不觉不觉中间就看见有那个敬畏的心就出来了，敬畏的态度就出来了。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这个经验哦。当你听到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心中就会产生那种肃然起敬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你对这个人不可以随便的这种感觉。这种对某种位格的那种肃然起敬而产生的那个敬畏的态度来，或者是那种凛然不可轻慢的这种位格的反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艺人无形中间会变成社会道德一个模范，一个艺人在无形中间会变成罪恶的审判台。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挪亚因敬畏神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因为神告诉挪亚要他造个方舟，要叫人悔改进入到方舟里面才能够得救。你想那个时候天气很好，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雨能够淹没世界呢？人绝对不会相信，觉得这个人大概神经有问题，一定常常在耻笑他。但是他因为敬畏神，知道神所讲的一定要实现，所以他就在那里让人耻笑他，他还是造了个方舟。最后洪水来到，他们全家得救，其他那些人怎么样，就都灭亡了。所以我们看见，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挪亚因敬畏神就定了那世代的罪的，就是这样的解释。那些人的灭亡就是被定罪了。可见有义形象的这个人，我们是有位格有义的形象哦，跟义的本体中间我们是可以有互相交流的关系。挪亚得到神的启示，这就是一种交流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要有正常的一个敬畏的态度，这个敬畏让我们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否则像挪亚他不可能那样子去把那个方舟做好，没有那么简单。他能够产生那样子持续的忍耐跟那个能力，都是因为有正常的敬畏，知道这位义的本体值得敬畏的神所说的，那么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让什么人对罪不妥协，让人对罪就不敷衍，以至于就可以定了那个世代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审判功能的一个位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罪，这样这个罪在义的面前是应当要惧怕的，而义在罪的面前是应当要有威严的，而不是惧怕的，刚好相反过来。我记得在报纸上有个小小的新闻，他讲到有一个人，他为了他的事业发展，所以他就要提出一个新的计划。那么在这个新的计划的里面，他需要向政府来报，让他们批准，中间有一些的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但是他希望快点让地方的官员能够给他批准。所以他就在他的报告书里面夹了10万块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在里面。当这个官员接到这个报告书， 打开一看，你看到里面有钱，那个官员不但不笑不接纳，反而大声的斥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吓得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就是义者的态度，在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够贿赂，在神的面前金钱失去了效用，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功劳都不能讨他的喜悦，在神的面前只有正直的义人才能够到他那里，因为神是正直的，神是公正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威严的神。好，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义的反面是什么？义的反面就是对义的抗拒嘛，义的反面就是罪。提到罪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要以我们普通在这个堕落界里面那个理性来想整个社会的败坏的现象，用这个角度去想，因为我们都用这个角度去想，你会发现会变的，不像真理那样永远不变的。二三十年前，同性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理性的角度，大家都拒绝他，都觉得他是罪，对不对？今天呢，那我们这个堕落的理性去思考的话，你只要不跟他站在同一边，人家还觉得你是不对的。所以波兰那边有个不为同性恋做蛋糕的就被判罚款的，判他有罪啊。这个整个就很奇怪，所以我们对罪的反面，义的反面，我们不能用这个堕落理性的这种想象社会败坏现象来去界定这个罪的这个词啊。我们需要从神的圣洁的这个原则来看，从神的义的原则来看义的反面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眼光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其实就应该是引导社会，而不是跟着社会的潮流来走。从神的义，从圣洁的原则看义的反面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眼光来思想，我们就不应该跟着世界潮流走，我们反而应该是引导世界的潮流。认识罪的时候，不是说只认识世人当中的以为的那些罪，我们讲说吃喝嫖赌这些罪当然是罪，但是我们要想的那个思想的罪不那么简单，我们要从义的反面来思想什么是罪。我们刚讲的义的第一个层次叫什么？正直。正直的反面是什么？弯曲嘛，它不正不，那就弯曲了。所以正的反面就是弯曲，就是诡诈，就是乖僻，就是阴险等等。那我们从第二个层次，公正。公正的反面就是偏私啊。一个公正的人，他一定不是以自己的私心来办事，他一定不徇私，他一定不偏心。第三个层次讲到真理，真理的反面就是虚谎。假如我们看罗马书前面第三章的时候，你从不管第四节第七节整整，你就看到第三章里告诉我们，那里讲到把神跟世人做一个对照，那讲到神是信实的，人是虚谎的。有圣经我们打开看一下哈，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第四节说